分数调不了了，可以了。OK，老杨啊，别动不动脑子。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又开始啊，护教班的学习啊。在开始之前，让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哦，拉巴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要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主要能够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学习约翰福音十八章。从19节到40节的内容，主啊，我们就恳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能够使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审判当中所表现的圣洁、公义和信实。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为何甘愿为我们的罪站在罪人的审判台前。主啊，就求你除去我们内心的骄傲，除去我们内心的偏见，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不单单只是去明白圣经你的话语，更是愿意顺服在真理里面，能够活出真理，让真理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主啊，就用我们就像主耶稣一样，在面对压力和挑战的时候，也仍然能够忠心的为真理做见证。主啊，就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以下的时间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今天呢因为我们学习的内容大概从19节一直到40节啊，内容可能稍微多了一点啊， 所以呢，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想呢，我们就不再大家在一起来诵读这段经文了。但是呢，我会在这个讲解每节经文之前啊，那在屏幕上面都有经文，然后我也会为大家来朗读啊。那在开始前的话呢，我们其实三个礼拜前啊，上次我分享的时候是约翰福音十八章哈一到十八节的内容啊。那十八节的内容啊，其实呢是为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做了一个铺垫啊。那想就是利用很短的时间，我们来回顾一下啊，那个十八节它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其实这段经文呢，它是记录了啊，这个主耶稣他在受难之前啊，在受难前夜，在科西玛尼园他被捕的时候啊，所发生的事情啊。另外呢，还有包括彼得第一次他不认主的那个经过啊。那整段的那个十八节经文呢，分成了大概五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从第一节开始啊，就是主耶稣啊，他进入了带领这些门徒进入了科西玛尼园。那背景是什么呢？背景是实际上在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在主耶稣在楼上教导，还有那个在十七章，尤其是在后边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大祭司祷告以后啊，那这个时候主耶稣带领着他的门徒啊，那走过了这个吉伦西啊，来到科西玛尼园。我上次念错了，抱歉，我念成西伦西了啊。后来严兄姊妹给我指正，感谢主呀。吉伦西那来到科西玛尼园，那这个时候其实主耶稣他知道啊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啊，他虽然知道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他仍然啊主动的前往，丝毫没有畏惧，丝毫没有逃避。那从第二节到第九节呢，我们看到的是犹大啊，出卖主耶稣的这个加略人犹大啊，他带着人啊来捉拿，来啊这个抓耶稣啊。那这里边我们也看到，实际上耶稣他不是被迫的，这个被迫的啊，被动的啊被捕，而是主动的向他自己交出来，为的是要成就啊父神的旨意。那这里边有一个很这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主耶稣回答他说我是的时候啊，我就是那个你们要找的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啊，实际上他说的这个我是啊，就是这个原文是 Amy Angel， 那表明的是他的身份，他神性的身份，还有他的权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啊，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彼得拔出刀来，对吧？然后砍下了那个大祭司仆人马勒古的右耳。那耶稣怎么样啊？耶稣就是及时的制止，而且呢医治了这个马勒古。而且呢主耶稣他说，我父所交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我父交给我的那杯，那个杯象征的是什么？象征的是神的愤怒，象征的是神的审判，也象征的是十字架上将要发生的苦难。这里边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甘心顺服父神，他是无条件的心甘情愿的来接受这个十字架。然后呢，在第十二节到十四节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主耶稣被钉钉捆绑着带到大祭司亚拿那，亚拿是之前的大祭司，他是现任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那其实在人看来好像是在审判的是耶稣，但是其实呢，这就是神在成就他的救恩的计划。那在第十五节到十八节我们看到的是发生什么事情，是彼得第一次他不认主，他否认跟主关系。那当时是彼得在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边，他被那个使女认出来。那彼得他因为害怕，他因为惧怕，他就否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那这就是之前啊十八节 我们所看到的啊这个内容。那这里边其实也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啊，如果对比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彼得来说的话啊，我们看到主耶稣他面对敌人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有没有逃避，他有没有害怕，有没有躲避，他没有，他是主动的来面对敌人啊，彼得是相反的，对吧？那主耶稣他当时宣告说的是，他说我就是，或者说我是啊，那他是在肯定，在宣告自己的身份，宣告自己的权柄。彼得的回应是什么？
他害怕，
他惧怕，他回答，他说我不是，我不认识耶稣，我跟他没有关系。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边他表现的是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啊，但是彼得在面对压迫，面对这个危险来到的时候，他是顺从人的压力，他选择了退缩，选择了躲避。那另外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被捕的过程当中，他也在竭力的，他在保护他的门徒那真的是彰显了他的爱，他的怜悯，他的恩典。那对比看我们彼得，他却不能够勇敢的去为主做见证。然后再看耶稣，他被捆绑，虽然他被捆绑，但是他却是真正的自由。那彼得虽然在当时的这种环境当中，他身体是有自由，但是他因着惧怕，他也被罪所捆绑。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两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第十九节开始来这个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学习。那在第十九节里边十九节到二十四节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是亚拿审问耶稣亚拿是大祭司他审问耶稣。那十九节这里边说到的是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盘问我呢？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举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亚拿就把耶稣接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然捆着解去的，仍然捆着解去的。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约翰，他一方面他是实际上在记载了耶稣正在接受亚拿的审问那另一方面呢，实际上也在记载着实际上彼得是正在一步一步的在否认主这两个场景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或者说是可以说是这个交错进行的，有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主耶稣他是非常坚定的来承认自己的身份，彼得却在这里边一直不断的一连三次否认自己和耶稣的关系。那我们在这里看，我们说为什么这个犹太的大祭司他要审问耶稣，为什么其实他是在担心主耶稣可能会发动一些叛乱，发动一些暴动， 影响他自己的政权，影响他自己的地位啊。那大祭司亚拿他审问的目的，他是想什么呢？他是想要知道主耶稣他到底是聚集了多少门徒啊？这样的话，他可以来测算，对不对？那这些人啊，他们是不是可以有足够的能力来进行反抗？或者呢，亚拿也可能是希望想通过审问门徒来了解主耶稣他到底是教导者，或者说到底在这背后啊，他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啊一些啊这个要推翻罗马政权的计划？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主耶稣他没有暴露任何有关门徒的信息，为的是什么？为的实际上还是要保护他的门徒。但正如这个之前我们在读这个十八章第八节里面，他所表现的啊是一样的，他勇敢的站在前面，他要保护他的门徒啊。但是呢，在这里边，他却愿意公开的来谈论他自己的教导。那在这个二十节啊，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就用手掌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啊，你为什么？”那耶稣在这里边，其实他并不是一个秘密的，或者说是一个地下的一个宗教领袖啊，他也没有从来没有啊策划过任何的一些啊这个宗教或者政治的啊这个啊改变。那这里边其实耶稣他指出的是，他所教导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公开进行的。那无论想一想，他是在会堂里边，还是在圣殿当中，还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群众的面前，他都是在公开的来宣讲真理。哪怕就是与这个门徒在私下交通的时候，其实他也从来没有煽动或者鼓动这些门徒要进行颠覆罗马政权的任何的意向。那门徒所听见的教训，其实当时所有的犹太的民众都已经听见了。那问题不是在于说耶稣他是不是隐藏真理，而是在于所有的人们其实真是拒绝。那如果亚拿真的是想要知道主耶稣教导的内容，他完全其实可以去询问那些曾经听过耶稣讲道的，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在这里边来特意为这些事情来去审问这个门徒啊。那耶稣这时候反过来他质问亚拿说：“你为什么问我呢？其实你可以问那些听见过我讲论、听过我讲道的那些人，他们知道我所说过的是什么。”那耶稣的反问激起了在场的那个差役的愤怒。那是亚拿的差役，对吧？他是认为这耶稣的回答是在藐视大祭司，于是就上前打了他一巴掌。那其实我们知道打的这巴掌合不合律法呀？不合律法因为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对吧？首先要定罪，定罪怎么定罪你要有见证人。那这里面连审判的经过都没有，他就马上去打了一巴掌那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实际上是这个差役，实际上他看这个大祭司已经超过了神他实际上他在他的心中没有任何的律法。那这个差役说道：“ 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那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有没有跟他来争辩？主耶稣有没有去这个咒语他？有没有去反击呢？主耶稣没有。他实际上他主耶稣在这里边，他只是在为真理在申辩，为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你为什么打我？那这个时候在24节，我们看到亚拿就把耶稣又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仍然是捆着去的，是捆着去的。那亚拿他是大祭司，他审问完以后呢那耶稣被押送到当年或者说是可以说是现任大祭司该亚法，就是他自己的女婿那里去那约翰其实并没有详细的来记载这次审讯，但是在马可福音里边其实在14章里边我们知道这次审讯实际上是由整个的犹太的公会参与的那犹太的公会是当时可以说是犹太人最高的宗教和司法机构，那它的组成实际上是由大祭司长还有这个长老文士一共71位组成的。其实犹太公会它本身存在的意义本来它是应该要维护神的律法，本来它是应该要维护公义公平但是这里我们看到却因着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的嫉妒，他们惧怕失去自己的这个影响力也因着他们自己的属灵的骄傲，他们拒绝了这位神所差来的弥赛，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那这又提醒了我们是什么其实光光拥有宗教的地位光光拥有这些头脑的知识，或者说哪怕是我们只是拥有这些所谓我们的信仰的这些传统，并不等同于去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信仰其实是在于谦卑顺服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的启示。那宗教领袖知道他们根本就找不出任何可以定耶稣罪的这个真凭实据那就开始找那些假证人开始拼凑出来那些控告耶稣的罪名。那这里边其实我们要如果读24节看到他说仍是压着去捆着去的捆着解去的捆着解去的。那被解到大祭司那里他是被捆着去的。那有什么圣经的意义在里面？那为什么是被捆着去？为什么要被送到大祭司那里去？那是不是让我们想到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里边说到，基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是什么？是要献的祭，对吧？那主耶稣他受审，正如同在旧约当中逾越节献祭所用的羔羊，要在被宰杀之前一定要被先送到祭司那里去验明是不是有残疾，是不是有瑕疵才可以送。那在旧约里头，在无论是这个出埃及记第12章，还是在这个申命记17章里头，我们看到那些旧约的那些规定关于献祭，对吧，必须是没有瑕疵的。主耶稣就是那个没有瑕疵的。那第25节说到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26节说有大祭司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的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 那第二十五节和第二十六节，实际上这里让我们看到是彼得第二次和第三次不认主。那这两节经文实际上是前面第十五节和第十八节的一个延续。那这个时候彼得仍然是站在那个大祭司亚拿的院子和其他人一起烤火取暖那这个时候那有一个人向彼得问其实在这个问题在希腊文本身他期待的是一个否定的一个回答，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这时候彼得就否认说我不是。那彼得在这里边已经三次否认不认主，已经三次不认主。那这三次的否认也就完全应验了耶稣之前他所说的话。那这之前我们在十三章里边当时主耶稣预言说彼得会三次不认他。那这里我们看到说二十七节说立时祭就叫了。那祭叫了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彼得怎么样？痛哭。那祭叫了以后，那主耶稣实际上朝彼得深深的看了一眼，使彼得马上能够彻底的清醒，能够意识到不认主是，所以他痛苦，所以他痛苦。那我想借着这个奥古斯丁他所说的一句话那来让我们大家思考。奥古斯丁他说，人在经历试探的时候，不应当对自己的力量抱有信心，因为每当我们有能够勇敢的忍受苦难的时候，我们的忍耐都来自基督，我们的忍耐都来自基督。想想当彼得经历试探的时候，如果他要想到他可以依靠耶稣基督，他还会跌倒，他还会有软弱，他还会去否认耶稣基督。那同样其实我们也应该反思我们自己，我们会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去否认主。当我们面临逼迫的时候，当我们面临压力的时候，当我们面临世俗的挑战的时候，当我们面临世人的讥笑，世人的眼光，当我们面临从世界来的诱惑的时候，我们是依靠主耶稣基督得胜，还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自以为能够得胜？这样我想需要我们自己反思。那在第二十八节到三十七节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在比拉多面前接受这个审判。那实际上无论是在克西马尼园发生的所有的这一切的事情这些发生的情景在人看来真的好像就是很简单的事情。起因是什么？好像就是犹大出卖了耶稣那犹大呢带着一大队人马拿着刀拿着棒子那来这个抓捕耶稣。但是实际上我们仔细来思考，实际上约翰或者说是神借着约翰让我们看到的是， 是主耶稣他始终在掌管着整个的局面，那整个的叙事啊，这个叙事呢啊，继续在描述着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这个所有的经过。那我们再往下读，我们就会非常的清楚。那在公会的面前啊，即使是面对啊愤怒，面对啊失控的这些宗教领袖的这些无端的指责，主耶稣他仍然表现出令人非常惊叹的自制还有镇定。这个路加福音22章啊，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自己回去去啊去这个查考。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鸡叫了以后啊，那就天快亮了，对吧？那基督他被押到了比拉多的面前，我们再次的看到这一切仍然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掌管之中。那比拉多他审问耶稣的地点是在哪里？是在衙门，是在所谓的总督府，对不对啊？那这个总督府是一个非常啊这个宏伟壮丽的一个建筑啊。那比拉多首先要求犹太领袖啊要提出控告耶稣的罪名，说你们先把他啊押送到我这里来，让我来审问。那你们对他的指责，你们对他的啊指控是什么，对吧？那这些犹太领袖他们拿不出任何的证据，只能含糊其辞的或者带着讽刺的回答说啊，如果这人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会把他交给你。但是我们也看到耶稣他实际上是在掌管这一切，包括他自己受死的方式。那约翰特别这个在这里边他这个告诉我们，那甚至耶稣将要通过什么样的具体的方式受死，他受死的这个方式也是在他自己的掌管之中。其实想一想啊，对于犹太宗教领袖来说的话，其实他们如果要想把他处以死刑的话，其实很简单啊。那还记得这之后发生的事情吗？发生了斯蒂凡的事情，对吧？他们完全可以也私自用石头来打死耶稣，但是他们没有怎么这样做，可能他们也有他们的考虑在里边啊，他们可能不想去引起一些骚乱。那当时呢，实际上是大祭司该亚法坚持要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他想要做的事情。他为什么想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如果我们要读过《申命记》21章里面，读过旧约的律法啊，里面说的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实际上，大祭司该亚法他的心里边是一直在盘算的，如果能够把耶稣能够挂在木头上，如果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事儿就好办了。那百姓就会认为什么呢？他绝对不是那个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不是吗？因为他是一个受咒诅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罪人。但是其实大祭司该亚虽然他充满了罪恶，虽然他的内心充满了偏见、愤怒、仇恨、嫉妒，但是他 却丝毫的他都不知道，自己实际上是就是在成就神早已经预言好的那个救赎的计划。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真正掌权的是谁？是耶稣，不是该亚法。那真正受审的也不是耶稣，而是比拉多，还有整个的犹太公会。那在审判席上，那个坐在审判官的位置上的那个是谁？是主耶稣。第二十八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盐。那衙门就是那个罗马总督比拉多他的官邸。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认为啊，这个他们这个之前所吃的那个晚餐就是逾越节的晚餐的话，那这里所指的整个的这个时间段发生在什么时间啊？实际上是逾越节，先是逾越节，然后就是啊无酵节啊。但是呢，整个这个时期啊，实际上都是逾越节的这个期间啊。那如果按照犹太的律法来说的话啊，进入外邦人的住宅啊，那会怎么样？让这些犹太人啊，在礼仪上面成为不洁净的啊，因为他们如果要进到外邦人啊，污秽了他们自己啊，使他们自己成为不洁净，他们就不能再到殿里边啊去敬拜，也不能够守这个逾越节啊。那所以呢，这些啊，将主耶稣押解到该亚法衙门里的这些人，他们是害怕这个变为不洁啊，所以他们站在这个审问耶稣的这个房子外边。这样的话呢，他们啊就可以啊遵守宗教上的这些律法的这些要求。虽然他们表面上这个谨守了这个宗教律法上的这些啊这个条条框框，但是他们的内心怎么样？看他们的内心真的是充满了狡诈，他们内心充满了谋杀，充满了诡诈啊！因为这些犹太人不愿意进到啊这个官邸里面去，那怎么样？比拉多他作为这个总督啊，他只好就出来见这些人。那十九节我们看到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啊，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来审问他。”犹太人说什么？我们没有杀人的权利，我们没有杀人的权利。那比拉多作为罗马总督啊，那他是在治理啊整个的这个犹太地啊，这个实际上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啊这片地区啊。比拉多其实他这个人，他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的凶恶啊，非常的，而且呢是充满了邪恶，他而且呢是非常不受犹太人的这个欢迎。为什么？因为在这之前啊，那他曾经挪用过啊这圣殿里的金库啊，来做什么？来修造这个饮水渠啊。那在这另外的时候呢，他还做了什么些事情呢？啊，他还经常的镇压啊犹太人，血腥的镇压，甚至他把犹太人的血能够掺在这个祭物里。那所以呢，会经常啊引起很多的犹太人的一些示威啊，会经常啊引起一些骚乱。那比拉多他平时实际上他是住在哪？他是住在撒加利亚啊。那在往往一到这个过节的时候啊，比如说重大的节日，比如说像啊这个逾越节的时候 啊，那他就要来干什么啊？他就要来临场作证啊，是为了要防止啊骚乱的这个或者说是叛乱的发生。那这个时候啊，犹太领袖竟然他把耶稣带到他们所不喜欢的啊这个比拉多的面前。其实目的我们看得很明显，他们就是想要除掉耶稣。那肯定在通常的情况下，犹太人是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同胞啊来交给他们所痛恨的这个罗马总督的。那比拉多实际上他已经知道，他已经收到了啊，针对耶稣的这些指控，实际上是出自这些啊这个宗教领袖他们的嫉妒之心。你想想看，就在几天之前啊，当主耶稣啊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啊，比拉多他或者是听见，或者是直接的啊亲眼目睹主耶稣是多么荣耀进城。所以这个时候比拉多他就要求啊这些宗教领袖来正式的提出啊，或者说是来明确的提出啊，这些你们认为他有罪，你们认为他应该受审，那你们有什么指控啊？那这些犹太领袖就说啊，这人若不是作恶的啊，我们也就不把他交给你，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但是后来我们也看到的是什么？是比拉多对犹太人啊之间的这些这个纷争其实也不感兴趣啊，他也不认为啊再有进一步这个审讯的必要啊，那就开始要想打发啊这些犹太领袖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去审问吧。那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啊，在路加福音23章里面，实际上这些这个犹太宗教领袖对耶稣的三项指控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诱惑国民，然后呢是禁止纳税给凯撒，第三项就是并且他自称或者说自己说自己是基督是王。那这里面我们看到说到的是，虽然犹太人或者宗教领袖啊想要将耶稣置于死地，但是他们没有权利，因为他们还是算罗马总督，没有罗马政府的批准，他们是不能合法的处决任何人。那下面第32节说到，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那这是一节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经文。主耶稣其实他早就已经知道自己将被罗马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死，因为在这之前我们看到了很多经文都已经在说耶稣他自己预言自己将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之前在查考这个约翰福音3章里边、第8章、第12章里边这些经文都是在说的预言这些事情将要发生。但是主耶稣他是犹太人，是不是？犹太人的死刑通常是什么？石头打死只有罗马人的死刑才是被挂在木头上，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主耶稣他一直预言自己将以被钉十字架的方式去死，而不是被石头打死。那这里边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必须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他不是犹太人吗？他为什么不被石头打死？主耶稣他自己实际上他是作为赎罪祭而死的，他是那个完美的赎罪祭。在旧约里边那些所有的那些献祭的一个系统，包括那个献这个无瑕疵的牛啊羊啊， 其实那个祭物最终的指向是主耶稣，这个完美的祭。所以这个实际上对于我们的救恩而言的话，这个十字架是不可避免的，是而且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那主耶稣他死亡的方式本身实际上也是父神所预定的，为的就是要成就神他的救赎的计划。耶稣必须被钉十字架。那这里边啊，我大概列了几条原因，当然很多还有很多的啊，为什么他被钉十字架？但是我这里边就是大概的概括了一下啊。我说的是第一点，就是说十字架保全并且应验了历久以来有关弥赛亚所有的预言和预表啊。比如说预言啊，说耶稣的骨头在撒加利亚书啊十二章十节里边说。啊，耶稣的骨头一根都不被折断。那如果要用石头啊打死的话，骨头会不会断？而且呢，在撒加利亚书里面说到的是啊，又预言弥赛亚将被刺透，所以就应验了这些预言，也应验了这些预言。那第二点是，只有通过十字架，才能够使犹太人跟外邦人杀害耶稣的阴谋能够联合在一起。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耶稣的死的责任和罪责就被归在了整个的世界上。整个的世界不光是犹太人，不光是宗教领袖，包括外邦人。另外第三点，十字架实现了旧约当中的另外一个预表，那个预表是什么？就是被举起来的铜蛇。那正如铜蛇被挂在杆子上成为拯救的记号一样，耶稣也被举起来，使凡仰望他的人都能够得救。第四项，十字架也代表了神所命定的对付咒诅之人的审判的方式。那一个在神面前受咒诅的人，其实是应当因自己的罪被挂在木头上，被挂在十字架上。生命记里的二十一章说的
No, no.
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实际上是神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成就了他在永恒里边所定的救赎的计划。这个十字架就是其中他的救赎计划一个重要的。那三十三节啊开始，一直到三十七节，那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问我对你说的？”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这里边我们看到，是主耶稣是反客为主的一个场面。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比拉多他再次的回到了啊，进入到这个总督府啊，并且把这个耶稣带到他的面前，说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实际上在这个四卷福音书里边 啊，这里的你都是带着强调的一样这样的一个语气，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审讯或者说是一个审问，而是带着难以置信的一个意味在这里边。你就是那个犹太人的王吗？实际上比拉多他是代表的是一个惊讶，代表的是一个他是非常的不理解为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其实站在比拉多面前这个时候，这个耶稣基督他有没有穿着华丽的王袍？没有，他只不过是一个穿着普通衣服的普通百姓衣服的。更要想到的是，他刚刚就是在科西玛尼园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他当时的痛苦是怎么样形容的？他流着血汗，对吧？那他经过一个月的这样的折磨，他的自己的面容实际上我可以想象是很浮肿很焦脆。那按人的眼光来看，那主耶稣这个时候他有没有那些一点君王的威严？有没有？没有。虽然主耶稣这个外表如此，他仍然是真正的君王。那就在这一个时刻，耶稣他把审判的主动权就转向了比拉多。于是他回答说他回答比拉多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那换句话，主耶稣他是在问比拉多，你真正关心的是谁呢？你为什么你要问这个问题？这到底是你自己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看到吗？这里实际上是主耶稣实际上是在质问，在审判比拉多。这句话其实也是真正的来击中了这个比拉多他骄傲的内心。那主耶稣真正所要面对的，其实他真的应该不是比拉多的理性，而是他内在的灵魂。这里我们看到真正受审判受审的其实不是耶稣，是比拉多。那十五节我们又看到，那比拉多他带着轻蔑的回答说，我岂是犹太人？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究竟做了什么事？耶稣在这里直接就指出了问题的核心。他在第36节他怎么说的是，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耶稣他是在这里在宣告，他说的是他自己就是一位属灵的君王，他是属灵的君王，他是不用靠武力来统治的。那实际上这一点在这个之前发生的科西玛尼园的事情已经证明了，就是当彼得拔刀砍下那个马勒古的耳朵的时候耶稣怎么样立刻就制止了彼得，而且还医治了那个人的耳朵。其实主耶稣他强调的是，他的国不是靠刀剑来建立的，他的国是靠真理，是靠恩典，是靠着救赎来建立。那耶稣的回答，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表明他是一位属灵的君王。那他的回答使比拉多陷入了很大的挣扎，因为如果耶稣是一个政治性的君王，他的目的是在于推翻罗马的统治来统治，那事情就很简单了，按照罗马的法律，那就可以直接判死刑了。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所说的他说他要建立的是一个属于的一个国度，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 比拉多他是根本找不出任何的定罪耶稣的理由来。啊，这里边我们也看到，其实两个君王啊，一个是地上的君王，一个是掌管万有的君王，他们形成了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啊。那比拉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比拉多他是不惜一切啊，来追求权力，来追求荣耀，来追求地位的一个人。但是对比之下，我们看到耶稣是什么样的君王？他是甘愿放下天上荣耀，为拯救世人，为拯救罪人，降世为人的一位谦卑的君王。比拉多他只是相信他眼睛看得见，他能够摸得着的这些现实，但是主耶稣他却在教导人啊。我们看新约圣经里边很多主耶稣的教导啊，说不要为自己积攒地上的财宝啊，而是要积攒天上的财宝。那比拉多他是依靠政治，他是依靠啊玩弄权术，他是依靠武力来统治治理国家，但是主耶稣他却是要责备那些只为了啊能够吃饼能够得饱而寻找他的人。他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另外我们看到的对比，那比拉多他是罗马总督，他象征着权势，他穿着华丽的官服，但是主耶稣他现在真的是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第二节里边的预言。以赛亚书53章第二节说到，他无家行美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那就算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我们看好像是比拉多在掌权，他在能够掌管这一切审判的过程，但是事实正好相反，真正掌权的是谁？是耶稣基督，而不是比拉多。那37节啊，那这个约翰接着又记载啊，在这里说到的是啊，我为此而生啊，主耶稣他自己说的，他说我为此而生，又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来做见证啊。那基督降世不是为了在地上建立一个政治的王国，而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一个国度啊，是神的国，是神的国啊。这就是基督他要来所要见证的真理。而且呢，他这里面说到的是，凡是属于真理的人啊，凡是属于真理的人，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就会啊，这个回应啊他的话。那主耶稣也在不断的来呼召啊，所有沉迷于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的人啊，如果。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真的我们就是属于真理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第38节开始啊，这个时候啊，我们这里说到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了。39节说，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时我要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那这里边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比拉多他的一个告白，他问了一个问题，真理是什么？那耶稣他在宣告自己为真理做见证之后，在之前的这个几节经文里边啊，这个时候比拉多他就也反问了一句，他说真理是什么？那我想我们应该非常应该也必须来正确的来理解这句话他的语气。比拉多在这里他是真正的是在认真的来寻求答案吗？他认真的是在一个进行一个 反思，在想这个寻求一个谦卑的寻求一个答案嘛。实际上，比拉多在这里的他的语气是充满了讥讽，而且呢，在他的这个问题里边也暴露出他的一些迷惘，还有一些绝望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比拉多他的一生都是在追逐权力，追逐所有的名望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如果知道比拉多的他的发家史其实他是靠着他的太太他的那个叫格老蒂亚来最终来达到总督的这个位置上。但是就在这一刻那他内心其实也是被震撼，因为他自己他虽然他也问他说真理是什么，但是面对的站在他前面的这位耶稣这位耶稣他所流露出来的那些无法解释那个权柄那个威严的时候，他自己其实也很惶，他自己也感到绝望。那比拉多在这里提出了问题，他也没有等待主耶稣的答案。这里我们看到实际上他不是问题真正的本身，其实他并不是说他不知道什么是真理，而是他拒绝来接受真理，拒绝来接受就站在他面前这位是自己称为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主耶稣。比拉多呢，实际上他也是在逃避他的责任。那比拉多他经过审问，其实他也越来越确信这个耶稣实际上是他是没有什么罪，对吧？没有任何的罪。那也正因为如此，他也在不断的来寻找机会，想要摆脱这个案件的审理那路加福音23章里边在这个记载的说那比拉多公开的宣告，他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任何的罪。但是后来呢当他得知主耶稣他是加利利的那是属于这个希律王安提婆管辖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主耶稣又送到希律王那里那目的是在于什么？实际上是踢皮球，在这个推卸责任但是希律呢，其实也没有真正的来帮助他。那希律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实际上是希律也希望耶稣能给他行一个神迹，但是耶稣始终是保持的沉默那这时候希律怎么样他就和那些他自己的士兵来戏弄耶稣，给他穿上法利的袍子羞辱他，鞭打他，然后又把他送回到比拉多那里那所以呢，导致结果是什么？现在就是比拉多仍然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那比拉多现在这个时候实际上真是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呢他脑子也很聪明他突然想到，就是每逢犹太人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惯例，就是每次过逾越节总督呢可以有权利来释放一名囚犯那来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惯例或者说是一个传统是因为这些犹太人实际上他们是要为了纪念往日那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奴役当中被神拯救出来。那这个时候呢，那比拉多他自己认为真的很聪明找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一个方法。那他就把两个名字放到了这个群众的面前。你们到底是要我释放耶稣还是要释放巴拉巴？那巴拉巴是谁那约翰这个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强盗， 如果我们再看对观福音里边，说马可跟路加福音里边也在说明啊，这个巴拉巴其实还是一个参与叛乱并且杀过人、手上有人命的这样一个罪犯啊。那马太福音里边啊，那管他叫做是一个非常出名、非常这个有名的啊，这个恶名昭著的一个囚犯。但比拉多其实这里边心里在想是什么啊？他想的是，那百姓其实不可能选择一个真正的杀人犯。那这个百姓应该选择的是什么？是这个我查不出任何罪状的啊，耶稣来啊。所以他认为，哦，我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啊。那他对自己的解决方案是非常的得意啊，以为哎呀，事情就这样可以解决。但是我们在第40节啊，我们看到发生什么事情。群众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这巴拉巴是个强盗啊。那我们看到世界的选择是什么？是强盗。那现在出现的这个场面真的是出乎这个比拉多的这个意料之外。群众都齐声高声呐喊要释放巴拉巴，真是充满了讽刺的意义在这里。那这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早期的教父啊，叫俄利根 Origen 啊，他就提到，其实在早些的那些古的古抄本里边，巴拉巴他的名字全名实际上也叫耶稣巴拉巴啊。那这里边的巴拉巴他是意思是他说是父亲的儿子啊，或者说是一位父亲的儿子 ,son of a father。这里边我们看到的啊，群众所面对的啊，实际上如果按照古抄本来说的话，面对的是有两个耶稣，有两个神的儿子。那第一个是某个父亲或者一位父亲的儿子啊，就是巴拉巴。第二个也叫耶稣，他是 Son of the Father 啊，就是天父的独生子，唯一的儿子，唯一的儿子。结果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什么？世界群众居然选择了第一位。我记得巴拉巴，而拒绝了后者。那这个教父俄利根啊，他说什么呢？在这里边啊，他的这个一段评论，他说，其实这正是历世历代罪人的选择，人宁可选择暴力、罪恶和自我，也拒绝真正属灵的君王。这不仅是当时群众的写照，也是每一个尚未归向基督之人的光景。想想我们在蒙恩得救之前，每一个人的属灵光景，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些高声呐喊的群众一样来选择巴拉巴？巴拉巴啊，这个时候他的心理实际上他真的也很震撼。那这里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啊，非常，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比拉多他对于群众的齐声呐喊是非常的震惊啊，但是更值得我们要思想的是什么？是巴拉巴他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那也许读约翰福音我们看不到这个场景，但是如果我们要翻到马太福音第27章的话啊，我想帮助大家来一起来还原当时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巴拉巴其实他当时是被关押在哪里呢？是关押在一个叫安东尼堡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其实离这个 啊，总督府离这个比拉多的啊这个总督府并不远，大概400多米的地方啊。那巴拉巴他是重刑犯啊，他因为他手上有人命，对吧？那在等待死刑，等待被钉十字架，因为有400米的这个距离，所以呢，他可能并听不到啊，可能他是或者说是肯定是听不到啊，比拉多所说的每一句话，一个人说话400米的距离，你能听到听不到啊？但是他能听到什么？群众的这个呐喊，对不对啊？那简直是震耳欲聋的这个喊声啊！那这个时候，我想跟在这里边还原当时的场景啊，比拉多一个人，他用他自己声音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群众都高声的呼喊说：“巴拉巴！”那比拉多这时候又问：“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怎么办？”群众就说：“把他钉在十字架。”比拉多说：“那他做了什么恶事呢？”这时候群众更加疯狂的，更加啊这个大声的来喊道说：“把他钉在十字架！”啊，那后来呢？比拉多就洗手啊，就说：“那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归我了。”那群众却回答说什么呢？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那这里面群众说的话声音是很大的，所以巴拉巴真正他能听到的可能是断断续续的这些话，而都是来自于群众的这些话。那把他如果要是啊，把他都归结在一起的话，群众可能听到的就是巴拉巴、钉十字架、流血。如果我们是巴拉巴的，我们真的是不是有恐惧、有害怕在这？我们是不是会期待着，就是说，哦，下一个被带出去钉十字架的就是我？巴拉巴其实他作为当时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的，他见过十字架的刑罚，他完全他可以想象，完全可以能够啊，真的来，好像能够体会到那种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候，在所经历的漫长和痛苦的死亡，并就在那个绝望的时候，怎么样？可能牢门突然就打开，那浑身发抖。如果要是活也是，浑身发抖。我想完了，死刑临到我，我的时间到，我该死了。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士兵告诉他：“你自由，你自由。”那自由是怎么来的？是耶稣基督带给他的生命。如果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真的我们说巴拉巴实际上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能够说耶稣基督代替我承担了原本是属于我的十字架。但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应该这样说：本来应该死的是谁？是我。本来应该承受神愤怒的是我。本来应该承受永远刑罚的是我。然而基督却因我的罪，我犯的罪，被交付审判。他代替我承担了神公义的审判，他偿还了我永远无法偿还的罪债。所以这里边就是让我们看到啊，在啊圣经里边所说的啊代替性或者替代性的救赎 ，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的赎价。所以如果 要用简单的三句话，就简单的三句话来概括我们基督的信仰。我想可以选择这样，我本应下地狱，是我本应该下地狱，但是耶稣他却承担了我的地狱，他留给我的是天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啊，保罗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边成为神的义，好叫我们在他里边成为神的义，是他替我们成为罪，是他替我们。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啊，彼得他也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了医治。感谢主，他替我们。好，弟兄姐妹，那在结束我们今天的学习之前，我也想请大家，我们来一同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比拉多他所问的那个问题，真理是什么？什么是真理？那在这里边，其实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啊，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是万有的审判者，虽然在世人的眼里，主耶稣站在比拉多的面前接受审判，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真正坐在审判席上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将来也要审判一切的人。但是一生都愿意把自己的一生投资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啊，那些追求物质主义，那些追求肉体的情欲，那些追求现实利益、眼前利益的人，都要面对他公义的审判。但是对于那些真正的仰望神、真正的愿意渴望啊这个神的国，那位真正渴望那座啊由神来建造的国度的时候啊，基督就会带来永远的生命，他就会带来永远的盼望。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是万有的审判者，那真理也是耶稣基督他代替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受了刑罚。巴拉巴他是本应该死的，他站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那些罗马的那些这个犹太的群众也站在那里，比拉多他是罗马的总督，他也站在那里。今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同样的都是站在那里，那我们也要必须要回答一个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要去选择谁？是要去选择巴拉巴，还是要去选择耶稣基督？真的就让我们被神所提醒，愿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让他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愿意去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回答，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所以呢，今天的这段经文实际上啊，就围绕着一个核心的真理啊来展开的。虽然耶稣在人看来他是受审者，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是真正掌管历史、真正审判这个世界、成就一切救恩的那位大君王。所以都愿我们能像 彼得后来他所宣告的那样，真的承认耶稣基督他是主，并且用我们的信心来回应他的救恩，而不是像比拉多那样明明知道是真理却因为惧怕这个世界而选择拒绝真理。好，让我们要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你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提醒我们，主耶稣虽然是被人所拒绝，被人所审判，却始终忠于神父神的旨意，为真理做了美好的见证，并且甘愿为我们成为罪的咒诅，牺牲自己，拯救我们这些不配，拯救我们这些等待沉沦的罪。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是何等的震撼，感谢你成为我们的救主，感谢你因着你流的宝血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也因着你的复活，使我们凡相信你的都能够得着永生的应许。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像比拉多那样明知道真理却是拒绝真理，也不要像彼得那样因为惧怕而不敢不认主。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勇气，使我们能够在家庭、在工作、在学校、在教会当中都能够愿意忠心的来跟随主耶稣，勇敢的去承认他，为他做见证。主啊，就愿你的话语继续带领我们，继续在我们的心中来生根、来成长、来结出顺服和圣洁的果子，使我们一生都能够荣耀主你的名。我们如此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Thank you.